對於侍奉，我哋每個人都有唔同嘅諗法。之前嘅兩個禮拜，我哋一齊拆解咗其中一啲嘅諗法，點樣影響我哋嘅態度，亦都希望一齊按住聖經去學習正確嘅侍奉觀念。其實對於侍奉嚟講，最主要嗰個誤解就係好多時候基督徒都會將侍奉 serving 同做義工 volunteering 混為一談。我哋覺得侍奉同義工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大家都係見到教會有需要，又覺得自己做得到，咁咪幫下手咯。呢一種嘅諗法無形中亦都影響咗我哋嘅心態同埋態度。就是我们很容易就会用了世界的价值观去看待侍奉和衡量自己的委身程度。其中一个将侍奉和做义工混为一谈的例子，就是我们会以世界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准则去看一个的侍奉人员。而世界看人的准则呢，有很多时候却是割裂的。即是说，一个人如果他在外面的公众场合表现得有着他个人的魅力，谈吐又得体，再加上工作事务表现出色，观点独到，又或者他是某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又或者是专业人士，我们就会觉得对于他的评价自不然应该高一点了。即使在他私人生活是怎样，我们都未必会太过理会。就好似有陣時我哋睇一個總統候選人，只要佢能夠幫國家嘅財政同埋個政力變得更加強大，佢可以係一個嘅好色之徒，我哋都唔係好介意噶。又或者我哋見到今日嘅網紅開大咗個 filter， 表面上真係好正面、好吸引，但係實際上嗰個人可以係另外一回事。我们习惯了外面的人将人性这样去分裂，我们觉得 OK 的，那些都是他们的个人生活来的嘛，我们不理得那么多了。于是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可以的、哦、可以是社交媒体上面我们是一个样，但其实我们的私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上班上学是一个样，自己在家又是另外一个样，甚至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都同样地接受了作为基督的仆人都可以是这样。即是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是一个谦卑有礼的人，但是在教会的外面又是完全另外一个人。就好似似乎是讲紧，只要我们的侍奉是表现出色吸引，个人生活如何，其实教会不想知亦都不需要知。即使我们是一个侍奉人员，无论今天讲的是一个小组组长，是一个 Capos 的老师，是敬拜队的领司司琴，定是音响 PowerPoint， 只要我们在教会里面交足了功课，即是只要大师大敬拜带得好，音乐玩到识飞，只要一个作为一个组长，我们谈笑风生，讲的精彩无满场，只要我作为一个音响有所有的专业知识，可以解决所有的技术问题，只要我作为一个招待准时地出现笑面迎人，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的个人生活如何是不关我们这个信仰群体事，不需要向信仰群体去交代，亦都不需要信仰群体去理会。即使教会去看一个的侍奉人员，我们欣赏的其实有阵时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会期望我们的侍奉人员，我们的领袖有恩赐、有能力，又受人欢迎，我们欣赏那些有个人魅力的人，感觉亲切，是一个好人。我们欣赏那些外貌吸引的人，欣赏口才了得的人，还有那些高学历的专业人士。咁佢哋私底下係一個點樣嘅人，過緊點樣嘅生活，即使講佢哋係亂搞男女關係，點樣喺背地裏搬弄是非、假公濟私，工作嘅態度其實原來喺出面都有啲懶散嘅，財政帳目有點而混亂，滿税、偷税乜都做齊， 又或者私底下这个人对人毫无尊重，对人大声夹恶，可能教会心底里都不是想知道太多的。因为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知多了，发现了他的私人生活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我们怎么算呢？我们是不是就炒了他先？如果炒了他，我们哪里去找回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人回来呢？既然生怕找不到一个有能力的人回来，那不如不要知道算数了。另一边厢的那个人呢，可能自己会觉得，那就是咯，我都尽了力出来侍奉啦，我完成了所有的任务，那那些自己的私人问题试想一下，不就好像我们上班一样咯。上班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那放工之后的时间，那些时间当然是我想怎样就怎样啦。我都咁大个人咯，使乜嘢向老细交代呢？既然系咁，侍奉对于嗰啲人嚟讲，可能都系讲紧见到教会有需要，自己有能力，我哋咪做下好人出嚟帮下手咯。所以我哋都会觉得我哋系冇责任向教会交代自己嘅私生活，教会亦都冇权干涉。慢慢地，我哋双方都觉得咁样系理所当然嘅。嗰啲人只要肯出嚟帮手又做到嘢，我哋咪就应该包容咯。如果有一日有一个牧者或者有一个组长觉得真系有啲问题，想了解多少少，想同佢倾下，可能就会引起一个好大嘅反应啦。对方可能会觉得组长多事，可能会觉得牧者家长式管理，冇包容，冇 grace， 冇俾个人嘅空间。个结果系咩呢？个结果就系因为信仰群体对于个人生活嘅操守嘅忽略，喺教会外面出现嘅嗰一啲嘅道德操守问题，同样会喺教会嘅入面出现。甚至因为有人用包容、用爱、用 grace 作为理由，可以比出面那些情况更加之混乱。我们不是未见过的，有教会的领袖用侍奉、用关顾作为理由乱搞男女关系，最后变成一个丑闻。我们见过有执事用权力私相授受，最后引致教会分裂，亦都听过有教会的财务运非常之混乱，甚至要搞上法庭。又或者有人隐瞒自己的沉溺和隐癖，直到一日发觉自己真的搞不定，在侍奉的时候爆煲。结果无论是讲紧信徒自己，定是整个的信仰群体，其实我们都失去了为主作见证的能力。我们真的见过不少这些叫人可惜的例子。明明教会是一个最好的地方，在问题开始出现的时候给予帮助、引导和支援，但却因为我们觉得个人操守不重要，以为包容可以无底线，个人生活是不应该受到干预，而变相地让问题隐藏发大，甚至叫侍奉团队和仆人本身都困在一个两难的局面。於是最後我們再沒有能力為基督作見證，反而有陣時外人見到我們會覺得我們偽善。未回過教會的人見到這些情況，心裡面當然會困惑啦。之前就真的有人這樣跟我說過，他說他不是未試過回教會的，但回了一排，他覺得教會的人真的好扮嘢咯。表面上個個都好好人，講得非常之好，但一出到去，其實跟其他人咪又是一樣，一樣咁自私自利，一樣私生活沒有任何的道德可言，或者跟其他人沒有任何的分別。甚至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有阵时比街外见过那些更加混乱。又有一次，我自己的朋友就很脱绝地说他不会再回教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公司里面有一个同事说自己是基督徒，他说他见着那个同事平日在公司里面成日都偷懒，还要背地里随便去讲人是非。他还见过这个同事在办公时间里面做教会的事，即是呢，如果他自己的事真的做好了，而问过老板，老板又 OK 的话，那就没什么所谓了。但是不是嘛，这个朋友说他整天都要执这个同事的手尾，他说如果基督徒个个都是这样，我做什么要回教会啊？即是原来呢，我真的很想说， 原来不止神是这样看的，出面的人去看基督徒的时候，一样是不会只是看你单方面的能力，而是看你整个人，你的操守，你的品格的。虽然未必有人会跟他说过这些说话，但是他就自动地会将基督徒平日的行事为人和我们这位神他的真实和能力自然地就挂钩。但很多时候呢，我们这班神所呼召的仆人却未能够展现出神子民应该有的样式。即使我们表面做到有声有色，那又怎样？原来我们内里并未是世界的光，甚至就跟这个世界一样混沌无光，我们并未能够作到基督的见证。但是要记得的是，我们每一个作为神的子民，其实同时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承受住同一个的呼召。耶稣给他的仆人同一个呼召，而这个呼召是叫我们由内而外地去呼召我们整个人。这个呼召不是割裂的，不是局部性地去呼召我们去跟随，而是要我们全人地身体力行。记得他给他的门徒的呼召是什么呢？马太福音28:19-20就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个呼召其实不是叫我们只是得把口去传福音，去教人去跟随耶稣，而是要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天国的真实。所以耶稣不是又是说过，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呼召我们是要作世界上的盐，作世界上的光，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 suppose 跟这个世界的人行的轨道是不一样的。人家怎么看我们条轨道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呢？就是由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操守，我们平日的行事为人去见到咯。所以耶稣是要我们以我们的生命去叫人见到，即使这个世界的人好像在黑暗里面混乱自私自利，却有一班的人他们愿意去坚持自己的圣洁，而这一班跟随基督的人就被这些在黑暗里面的人见到一份不一样的盼望。所以如果大家记得Pastor Wilbur 说过，当我们参与侍奉的时候，其实我们参与了一个门徒训练的话，同时其实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做到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当我们参与侍奉，我们同样地是进入了一个成圣的过程。真正的侍奉不是只是说我们有没有完成一个任务，我们有没有出色的表现，更加是说我们在跟随的过程里面有没有被神去塑造我们的品格，是一个无论在教会内外都在学习的成圣的过程。而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里面就对着当时耶稣的信徒这样去说了，既然你们都 sign up 了，你们都参加了去说要跟随耶稣，明白了耶稣对人的心意了，那他们其实就是踏上了一条成圣的路上面咯。所以保罗在4:1就说了，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求你们劝你们，而你们既然都已经接受了我们的教导，知道了应该怎样行事为人，并且讨神的喜悦的话，保罗就说了，就要照住你们而家所行的更进一步。更进一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信徒可能应该在认识个信仰上面认识得不错了，可能他们侍奉也都算是尽心尽力了，但是保罗就提醒他们了，他们这条路呢未行完的，他们还有一条成圣的路要行，而在这一条路上面他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要学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圣洁的生活其实比起他们的能力、知识、个人魅力更为重要。而在这一条成圣的路上面，保罗就先提醒了，要成圣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因为牧者讲的，不是因为保罗讲的，是神自己讲的。 神对人的旨意就是要相信和跟随他的人圣洁，远避淫行，即是要和这个世界里面的污秽割席。试想一下，耶稣都是为了叫人可以成为圣洁，他自己付上了一个很沉重的代价，用自己的宝血洗净人的罪，就将我们分别为圣，可以和神回复那个关系。既然基督用了一个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还要赐下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应该过一个相称的生活，配得起圣灵。而保罗就说了，所以你们要远避淫行，他这里特别指的是一切婚外的性行为。其实以当年的性观念来讲，分分钟比今时今日更加开放，可能是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如果按世界的标准，其实很多不同的性关系都是被容许，都是视为没有问题的、哦。但是当我们成为了基督的门徒，神的仆人，保罗就提醒我们了，既然耶稣都已经付了一个这么大的代价要拯救你出黑暗，你就不要继续跟他们一样，跟他们败坏的行为互相勾结。你反而要避开这些低落的道德标准，要跟他们保持距离，有这么远得这么远。我们要更加刻意地去保守住自己的那一个的身份。所以保罗就是这样提醒我们，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的方法保守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邪情私欲，就好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族人一样。保罗要我们跟这个世界的标准划清界线，他叫我们不要见到人是这样你就觉得你自己都可以一样了。要知道的是，当时那个年代那些繁华的城市呢，即是好像帖撒罗尼加、哥林多啊，哇，真是你想玩什么都有的。还要他们不是收收埋埋地玩，他们是公开地玩的。所以作为门徒，你们就应该更加刻意地去坚守自己，不要见到人家去找庙妓，你说又要跟一起去，人家要看性娱乐，你又说要去看，人家说要去劈酒，你又说要有份、啊、即就等于我们今天不要见到人家可以随便地跟人拍散拖，随便地跟人上床，你又说也都是一样。不要见到人家去赌场玩几手，跟住赢了些钱可以来喝回几餐茶，望落去几个人，你又说要一起去。不要听到其他话有些什么特别的方法可以逃税，可以交少一点给政府，哇，你又要学埋人做埋。相反，我们要明白的是，我们今天的身体是圣灵的居所，因为圣灵和神一样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就要保守住自己，叫我们配得起承载圣灵。所以保罗讲这些说话的时候，他的语气是很认真的，是要我们谨记的。如果你说牧者不 gracious， 其实保罗一点都不温柔，也都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你可以说他其实都是很不包容的，但是他就很认真地跟当时的信徒说，四章六节，谁也不要在这事上越轨，占弟兄的便宜，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这是我们从前告诉过你们，又严严警戒过你们的。所以保罗今次他不是来劝你说不好啦，我求下你不要这样做啦，而是他来警告你不要再跟住原本那一条黑暗的道路走下去，因为这样是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在黑暗的里面生活的话，我们的生命其实是跟耶稣基督整个的救恩计划是相违反的。就好像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七至八节咁讲，佢话神呼召我哋，唔系要我哋沾染污秽，而系要我哋圣洁。所以弃绝呢条命令嘅，其实唔系弃绝人啊，而系弃绝将佢自己嘅圣灵赐俾我哋嘅嗰一位神。所以神嘅呼召唔系唔不分教会里定系教会外，而系呼召紧我哋整个嘅人。 神呼召我哋，唔系只要我哋喺教会入边表现良好，唔系只要我哋为佢做好多好多嘅侍奉，而系要叫我哋成为圣洁，系我哋嘅生命同我哋所承受嘅恩典相称，系我哋嘅行事、我哋嘅品行同呢一个世界唔同。是有住基督对于圣洁的坚持，即使今日讲紧嘅是私生活，即使讲紧嘅嗰一啲嘢系出边嘅人未必会见到嘅，我哋仍然坚持唔同呢一个世界一样，唔去介意沾染污秽。圣洁重要就系因为圣灵，即系神自己喺我哋嘅入边。如果我哋睇翻上面保罗点样形容我哋嘅身体咧，其实原文嗰个字可以解做器皿。而喺哥林多前书入边，保罗又讲过，我哋嘅身体其实系神嘅殿嚟噶，即系当我哋接受咗基督之后，我哋嘅身体今日变成咗圣殿啦，有住神嘅内住同埋同在。而如果想回在旧约的时候是怎样的呢？过去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对于圣殿是非常之紧张的，因为那一个地方在他们的眼里面就代表着神与人的同在，充满着神自己的荣耀，所以人是不可以随便进入圣殿的，特别是至圣所，真正神的同在。无论今天讲人定是祭司，如果要进入去圣殿之前，他们都必须自洁，等自己在神的面前可以算为圣洁。因为当时的人明白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神是那位忌邪的神，他是不可以同污秽同黑暗共存。而今天呢，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不需要再有圣殿，严格来说，我们甚至不需要去教会才有神自己的同在。因着耶稣，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去到圣殿，严格来说，甚至你不需要去到教会才有神的同在。因着基督，我们每一个都是神自己的殿，藉着我们的品格，藉着我们的存在，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彰显神自己的荣耀。但是我们平日又有没有在意的呢？我们是不是真的配得承载圣灵呢？我们有没有因为知道我们的神是那位忌邪的神而努力地去追求圣洁呢？定或者是我们过着一个和世界其他人一样追求肉欲的生活，不断地叫我们的生命去沾染污秽呢？既然神是无法与黑暗和污秽共存，保罗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继续地任意去过着那个追求肉欲的生活，其实我们今天等同于是拒绝着、弃绝着神自己。所以当保罗讲到有关选择教会的准则的时候，他就更加地直接去表达圣洁的品格有多重要，特别今天是讲着仆人和领袖，他们的言行对于教会来说是带着某种的影响力，是其他人的一个榜样。所以保罗就更加认真地去表达这个真正仆人的气质应该是怎样。对于保罗来说，真正的侍奉，其实个人的品格操守比起他们的能力更为重要。就以执事为例，其实原来执事的原文可以解做仆人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去听这段经文的时候，不如又试下，不要只觉得、哦、这个不关我事的，我又不是要做执事，而是去听真一点，其实保罗在这里表达的是每一个神的仆人最终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形象。而保罗首先一开始就说，执事 servant 也必须庄重，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庄重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可能很快就会浮现出一个印象，是我们是说那些衣着比较保守朴素、啊、又有少许的怀旧、啊、那个人、啊、比较木讷，平日不是很讲话，你更加不用指意他会跟你讲笑那些呢？哦，原来不是啊，庄重是讲一个人的品格，是讲这个人一定要有着高尚的品格。而高尚的品格是要由那个人的个人生活、情操和品行之中去呈现出来。 於是保羅就好像列了一個侍奉人員操守守則一樣，這樣去告訴當時的提摩太聽，叫他知道明白在選擇執事的過程應該留意些什麼了。他一來就說提摩太前書三章八節，不一口而兩舌，即是說私底下呢，這個人不應該會搬弄是非，叫自己可以從中取利，或者得到某方面的方便，又或者純粹為著討人歡心講一些扭曲的說話，又或者心裡面只不過是覺得背地裡講下這些事自己講得挺開心，這樣就去講一些違背事實或者影響他人的說話。他们很明白自己说话的影响力和威力，所以他们会在说话上去克制自己。跟着保罗继续说，这个人应该是不于酒，即是他不会因着某一些原因，可能是面对着一些不懂解决的问题或者压力，或者纯粹只不过追求某种欲望，而或者是官能刺激而滥用酒精。如果今天的说话可能还包括药物。咁跟住仲有咩呢？不贪不义之财，即係话对住金钱财富呢一个人应该唔会有一啲无节制嘅追求，过分嘅追求，去到一个地步，甚至有一日佢会罔顾操守，不择手段为咗嘅就係得到更多。於是乎，我哋睇到喺呢两方面，同样地，保罗係话呢一个人应该懂得克制管理自己嘅欲望，唔会俾自己嘅欲望所驾驭。跟住继续落去啦，用清洁嘅良心持守信仰嘅奥秘，即系呢一个人面对住欲望嘅追求，或者系压力，或者社会俾佢嘅一啲压力困难，呢一个人唔会轻易放弃自己嘅信仰，唔会轻易地妥协，佢系一个可以坚守住自己信仰原则嘅人。接住落嚟，保罗继续去数，佢就话执事只可以作一个妻子嘅丈夫，善于管理儿女同埋自己嘅家。其实喺保罗身处嘅年代，或者呢一个先系最难嘅，因为当代嘅人，特别系有钱人，其实妻妾成群唔系一啲少见嘅事情，甚至有啲妾都唔够啊，仲要有埋情人。但是保罗就是要求他的仆人在性关系上面建立一个健康的界线，是要尊重婚姻，即使外面的世界会觉得你很奇怪，那又怎样，他仍然愿意去坚守，而且对自己的家庭负上责任。在讲完这些特质之后，保罗就说了，他们也必须先受考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才让他们作执事。作为这个的领袖，在各方面都需要的是没有可责之处 blameless， 才可以成为一个领袖。因为对于保罗来讲，一个领袖不单只是讲他的岗位、他的工作，更加是讲他作为一个别人的榜样，他作为一个别人可能会仿效的对象，所以他的气质来得非常之重要。所以当保罗去选择领袖的时候，保罗看的就是这些的生命的质素。可能呢，这一样东西跟当时的信徒很不同，当时的信徒可能就会跟提摩太说，不是哦，你选择一个仆人领袖呢，他应该呢有恩赐能力，他应该受人欢迎，最好还有一种个人的魅力，给人感觉呢是亲切好人，还要呢最好靓仔靓女，口才呢又要了得，不可以叫人有满场，最好懂得讲几个笑话，还要有高学历，还有呢可以帮教会呢带更加多的人来到，又或者帮助教会在财务上面有所增长，这些就可以了。但在保罗的眼中，不是啊，原来这一切都不是啊。真正的仆人对于保罗来说，是讲他人前人后都呈现了一份的品格，而这一份的品格是一份高尚值得人去尊重的品格，并且他要是一个诚信，有诚信可靠的人，懂得节制的人，他要面对不同的处境，他懂得去坚守住自己信仰的原则，还要坚持健康的异性的关系的界线，忠于神所设立的婚姻，忠于家庭。 呢一啲嘅品格，並唔分你今日喺教會入邊啦，定係喺教會出邊，唔係割裂噶，而係講緊我哋整個人，我哋今日點樣過我哋嘅生活，我哋品格係點樣，操守係如何，行為有冇耶穌基督嘅樣式，有冇俾人見到神更新人生命嘅能力。所以真正的侍奉不是讲这一场崇拜今天完了，我们走出去这个教会的建筑物外面就完了。真正的侍奉也不是讲在我侍奉的期间我做了一个 good job， 我做了一个 good project， 完成任务就得了。而是同时也是讲在教会以外，是讲我们整个人有没有进入这个成圣的过程，是没得切割，没得割裂。去到最后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个人的品格和操守。到底我们有没有按住神自己的旨意保持住我们的圣洁。作为仆人，就是讲今天我们愿意进入这个成圣的过程，去分别被神分别为圣，在品格上，在行为上，不再一味跟着世界的准则，说外面个个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不得呢？而是去明白是不同啊，不是不得啊，是不同，因为我们今天跟随的对象不同啊，我们今天跟随的是基督啊，我们跟的是他的心意和形象而行啊，是我们今天去决定我们今天怎样去过一个和我们救恩相称的生活。透过我们的行为和选择，今天我们可以这样去见证神自己啊。所以保罗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因为除了个人和神的关系之外，还有是每位仆人自己独有的在生活里面对人那些我们估都估不到的影响力。而这些影响力真的是的，可以是正面，可以是负面的。就好像我们曾经都处理过一个这样的情况，是有一天有弟兄姊妹知道某一个的 ministry leaders， 一个领袖暗地里和女朋友单独出国去旅行，他们就走去跟自己的组长说他们很 confused， 很混乱，牧者明明教导又说圣经说要避免试探，不要再两个情侣单独出去的嘛，但是他们又一起请假，又一起在 Facebook 那里 post 很多两个人去旅行的照片，那他们是不是一起啊？那是不是即是领袖得他们不得啊？即是其实是怎样的带来了的其实是不少的混乱。所以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就要更加保守我们自己，而为了去帮我们的仆人去明白我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影响力，以及那个准则、那个目标在哪里，怎样去保守自己，教会也都有我们的侍奉人员守则去帮助我们的侍奉人员。很简单地去说，就是我们期望我们的侍奉人员在两性之间会可以建立一个健康的界线。其实以牧者为例，牧者今天自己都有遵守，就是我们平日和弟兄姊妹会面的时候，如果是异性，我们都会尽量去选一些的公众场合，或者是回去 KMC 这些的地方去会面。同样我们也都会要求我们的儿童崇拜、青少年崇拜的导师和异性建立一个健康的界线，特别因为他们今天去牧养的对象是一班小朋友和年轻人，这一班小朋友年轻人是特别容易受一些哥哥姐姐叔叔姨姨的影响，而这一班年轻人这一班小朋友正正也都是我们教会的未来。所以一方面我们当然是盼望他们尽心尽力去教导我们的小朋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都是盼望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好的榜样给这一班小朋友去见到、去跟从、去学习。所以去到最后，其实教会的这些指引不是想限制大家的自由，而是盼望我们这个群体可以成为一个反映着耶稣基督样式的群体，我们真的可以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作盐作光。对着每一位神的仆人，我们盼望大家可以见到的是真正的侍奉其实真的不是说你今天做好一件事这么简单，而是说我们在品格上面、在操守上面，不论今天说在教会里面还是外面，我们有没有同样地跟随耶稣基督的心意被神所转化，去追求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不断被更新、被模造，叫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而大家又有没有想过呢？ 當我們這樣去追求，其實我們私底下那些品格、操守、行為，可以在這個混亂的世界去成為那一點光，叫人能夠對人性再一次有一個盼望。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我最近的一個個人的經歷。話說有一次我參加我阿女學校的活動，而我們的弟兄姊妹當中亦有很多在當中參與甚至幫手做義工。其實做義工是學校對於家長的一個要求來的，所以很多時都會有些家長真的只是為求滿足那個要求，個人的驅學去了就算了。但是那一天我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當我們駕車一要駛入會場的入口的時候，有一個熟口熟面的弟兄很熱情地指揮著交通，望真一點，原來是我們的弟兄來的。咁再行多幾步，又有另一個弟兄，我哋自己教會嘅弟兄咧，又係好熱情咁樣咧，指就喺個分叉路口指向我哋去一個啱嘅方向。而佢哋嘅存在咧，其實叫我哋好安心啊！就係、是、我哋知道咧，我今日咧行喺條正路上邊。而呢一啲嘅弟兄，你問我佢哋平日係咪 traffic team 㗎？點解可以咁專業㗎？我就想話俾大家聽，唔係咯。但是他们的存在却是被人看到他们很忠心于那个岗位，而且他真的很想在那里去服侍大家，他不是只是在 fulfill 一个 requirement， 满足了条件就算。而那一刻呢，我的心是很感动，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在一个社区里面的存在，却叫人看到不一样。我想说的其实有时候真的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的一言一行，短短的几分钟，人家已经可以感受到，而且真的会认得出你是神忠心的仆人，真的会因着你自己的存在，叫人感受到那个情况是不一样。所以如果以前你侍奉的时候，你不理解这个真相，又或者你过去从来想都没想过，那我今天特别在这里去邀请大家，我们一起今天在侍奉里面去踏上这一条成圣的道路，让神去塑造我们，将我们分别为圣。